好，我们来继续今天的个人实相本质第21章，673节哈。我想我们好像在拼凑地图一样，因为我们大家学赛斯也都学很久了哈。那赛斯的这一套东西，或者是说你跟外面的那些励志的一些说法名言，然后听来听去，当然有一些东西你会觉得很 confused 哈。那我们试图的就把这个我们学过的东西，把它组织起来的话，你大概会变成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宗教都告诉你不要崇拜偶像？那为什么每次都会说，其实如果你像孩子一样天真的话，那就什么事都没有，而且心想事成的能力是很强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哈？
他们不是叫你不要崇拜其他的偶像吗？
没有，其实不要崇拜偶像，包括，当然是包括所有的偶像吧。啊，那
可是我们要敬拜神嘛，只是我们不能崇拜偶像，可是我们要敬拜神。
那神在哪里？神在你内在啊，神并没有在外在啊。那神是什么？神是不是全知全能？然后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把它仔细的去思考，然后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赛斯思想是这么讲的？那为什么这些思想家、宗教家他们所说的东西会是这样说的？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把这个所有的部分都把它解析开来，然后你其实就会很清楚的看到，其实人生的操作方式到底是怎么样这样子。比如说你刚提到不要崇拜偶像，但是要敬拜神，对不对？那之前我们也，当然这是开玩笑，我知道哈。但是你去看神是什么？神是你的 all attention， 你的全神贯注。那神代表的是全知全能，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对吗？那如果这个宇宙万有，我们从三个两个肢体来看的话哈，它就是一个内在最源头的一个想法，然后一层一层的往外去表达，往外去表达，一直创造不同的一种实相次元嘛。也就是，那这样讲的话，你的任何一个阶层的人，他从来也没有真的离开过所谓的神性，或者是所谓的全知全能嘛，是不是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知道，其实赛斯整个个人实相本质当中，他提到一个东西叫意识心嘛，啊，那意识心我们之前也提过，意识心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意识心？那为什么意识心是那么重要？他告诉你说，你不用去找什么心理学家，不用去做过去分析，因为那个都是在做躲迷藏的游戏，那一切都放在你的意识心里面。好，那意识心是什么呢？它的定义就是有意识的心智，对不对？就有意识的心智哈，那有意识的心智又是什么呢？心智是什么？那在早期课他提到说，心智是你们所谓的守护天使。心智是你们所谓的守护天使，他会在你走入误入歧途的时候，会想办法来警告你，会来纠正你。好，那个叫做心智。那有意识的心智，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呢。我这里一个比喻就是说，他有一个说法，他说你的意识心是一个载体。什么是载体？载体就像车子叫载体，对不对？好，载你的东西叫载体嘛。那意识心是我们的载体，而且意识心智本身是我们的天使。好，那这样讲的话，他又提到说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那信念创造实相，信念其实英文叫 belief， 对不对？就是相信嘛。换言之，就是你觉得是真的，你信以为真的，你相信的事情，然后呢，你把它放到载体里面去。好，你本来是全知全能的，好，但是呢，因为你有一个意识心，而意识心它是个载体，对吧？所以你有很多的信念呢，你的相信的事情呢， 你就把它放到那个载体上面去，而载体呢，它其实是一个过滤器，因为透过过滤器，它才可以产生一个自我感、自我意识嘛。所以因此呢，你放到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你比例的东西到你的载体，那么你就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人生。那这个叫做投射，也就是说，物质实际上是我们心、意识心所相信的事情对外在物质的投射。那到这个阶，这个刚刚这样讲的话，那么换言之就是，那你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你有没有可能没有信念？不可能，对不对？因为你本来就是要来经历这些思想意识的一个扩充嘛。所以任何人的话，有常常你听到人家讲说，哎呀，信念创造实相啊，然后呢，哎，这不过是你的信念啊，啊，就是你的信念而已啊。是啊，是，这是信念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信念，哦，包括你今天的所有所思所想，你所过的生活，你所经历的所有东西，都是相信的结果，就是你的内在所比例的东西的结果。那所以，我记得因为有提到嘛，在赛斯提到说他的意识心的时候，他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它是一个 formation， 好，什么样 formation 呢？以 belief 的 formation， 它的原文是这样讲啊， beliefs are the formation of the self-conscious mind， 好，那我们的翻译就是说啊，你的意识心去形塑、去指挥、去集中、去驾驭你的情感，然后创造成你所过的人生。好，你这个东西有没有很重要？这个东西很重要，为什么呢？你去看哦，如果说今天是我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的车上，我的意识心车上，那我的人生就变成什么，对不对？好，那如果今天有一个权威者，那这个权威者所讲的话，啊，你把它放，你把它就是说我现在相信他，我崇拜他的话，那事实上他你并没有放到你的车上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我相信一句话，那么这句话人家跟你讲啊，你现在听起来蛮美的，可是这不是你的信念啊，这不是你比例的东西，不是说由衷采行的东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很习惯伪装，对不对？好，我习惯来把一些情感藏下来，我习惯去符合别人认为是标准或好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它并没有放在我的载体上。你放在你的载体上，那么你就投射到物质世界，变成你的人生。可是这些东西，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信念很好，那它并不是你的，它并不是你的载体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就你没有真的由衷的去把它感觉变成你所相信的事情，对不对？比如你现在看到某个哲学家或某个哲人讲了一句话很美，那可是这个东西并不是你由衷感觉到的东西。如果是的话，如果是的话，那你已经跟他是一模一样。可是就算是一句话他说的啊，你也懂这个意思，可是你所懂的那个意思不是你由衷感受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看佛陀在修行很多年，对不对？什么苦行年多少年，然后修到前胸贴后背，然后到处去请教别人，结果他其实是一无所获，他有很多装进很多的思维，很多的好的想法，可是只有当他坐在菩提树下自己去思考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体验跟体悟到实相到底是什么。他就提到四圣谛十二因缘法嘛，是不是？所以由自己去产生出来的想法，而这个由自己产生出来的想法，那个有多重要，对有多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内在对外在表达的工具，对不对？ 你是由内在向对外在表达的工具。所以，但是如果你都不思考，我说的思考不是说去思考别人讲的话，而是思考由你的内在 inwardness。好，那因为在这里的话，哦，那个，其实赛斯在早期课他提到本质这句话的时候，他在提到这个 inwardness 哈，这句话，他其实真正你如果去查这句话的话，这句话有心性的意思，内心的特质，有什么灵性的意思，有内省的意思，当然也有本质的意思。换言之，就是你今天在谈到个人的话，你必须要 inwardness， 也就是说你跟你的内在要有一个沟通，而这个沟通呢，它本身它会是你跟内在的一个联系，而由你跟你内在的这个合作关系呢，你产生一个创造性的跟别人完全不同的想法。好，因为在未知实相的929页啊，好，那么我今天的 email 上我有 call 一段文字，那这一段文字我觉得可以值得大家去参考哈。他是这样讲哈，他说一个重复的句子，并不是以前同样的句子。好，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台湾话好了，台湾话说亏就是开嘛，哈，亏就是大开嘛，这样打开的意思吧。啊，亏呢，是大开特开啊，是不是？所以亏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一亏，所以我讲这一句话，比如说我讲说你怎么那么不守信用，这第一句话。如果再同样在讲你怎么那么不守信用的时候，我讲第二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我认为你根本第一句话没有听，而且我觉得我必须要再更强调来让你听。所以每一句话他在表达的时候，他有不同的心境，那一句话有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情况。所以这个世界按照赛斯的说法，它根本就没有重复的事情，他没有一个重复的事情哈，就是说，掉了，我那个地方跑到哪里去？等一下，他是说一句重复的句子，并不是以前试的那一个句子，一次呼吸并不是以前那一次的呼吸。每一天的你，它都是每一天由内在在向外在的一种表达。所以这个世界我们从来没有被重复过，而所知的东西是永远是新的。那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因为你知道他，并且我们是那个知道他的人。比如说我对一件事情有一个看法，那这个世界只有我对这件事情有这样的看法。那你说可是别人对他也有同样的看法，那他是说他永远不是另外一个人知道的他，因为你会参自己的一个信念，参自己的很多感受，对不对？所以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好，然后他说知识多是公开而神圣的，并且是古老而长新的，意思是说你今天的任何想法，你今天对这件事情的体验，每一个人都不同，而宇宙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他从来不重复，他从来不重复。那么你如果从来不重复的话，你又怎么会期待你要去重复任何一个人的话？因为宇宙不是创新的嘛，宇宙不是每一个都是新的嘛，宇宙不是在每一刻都在重新创造嘛，是不是？所以圣经讲到说神是创造性的神，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不一样，我们经过也许我们活80岁90岁，但是每一天的日子是都不一样的。好，那每一刻的想法是都不一样的，我们人生的每一个体验是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宇宙它的一个特质就是它从来不重复。好，这是在未知实相929节附录第23最后的结语。好，那你去看，如果宇宙的表达都是创造性的，所有宇宙的表达都是创造性的， 所以没有一个人的所指印一样，没有两片雪花一样，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样的，因为在时间点，在跟所有的表达方面来讲的话，它在一体上来讲，它就是会不一样。那换言之，这讲的意思是什么？讲的意思是每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那这个独一无二的位置所产生出来的知识以及他能用的知识都是公开而且神圣的，好，而且它是古老的，但是是长新的。那其实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你去看哈、哦，按照我们在提到说你学赛斯的话哈、哦，你最好是从赛斯的那个创造性的三个两难知己开始学起。好，那第一个两难知己就是表达，要表达，好，他、啊、但是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因为表达因为一定会形成新的表达，对不对？那所以表达一定会产生新的表达，意思是你永远都会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好，就像我今天在这边主张说我要自由，我要自由，我喊了100次，可是每一次我其实是都有不同的思维在思考它，或我在加强它。好，那只是那个细微可能很细，细到你自己都不觉察，你以为你在讲同样的事情，但是在每一刻每个念头之下，它都有其他的念头在支持它。所以你从第一个两难知己看到的是什么？所有的表达从来没有真正相同过，而因此宇宙不断在创造，对吗？那如果宇宙随时都在创造，每一刻的念头、每讲的一句话、每一个呼吸都不同的话，那你觉得你有可能跟水会相同？你觉得你能够不用自己的思维吗？可以吗？好，那我们总是希望在人生的舞台剧当中，我们躲着看别人怎么表演，因为这样比较安全。可是现在问题是在宇宙的本质或者是创造性的本质，它就是不断要去表达，不断要去表达，好表达，不好也表达，对表达，不对也表达，对不对？爱表达，恨也表达，好，正面表达，负面还是要表达，因为表达永远可以得，永远必须要有新的表达，而且表达出去以后，那个下面那个表达意思又不一样，所以表达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这是赛斯的第一个两难嘛，对不对？那说是两难，其实它就是一个创造性的一个张力，就是表达后一定有新的东西要表达，你表达后才会有新的东西，啊，就好像水管或血管一样嘛，如果这个地方阻塞了，那后面的营养就全部都不过去不进来嘛。那所以如果你今天怕表达、怕错误、怕被笑或什么的话哈、哦，那么你的能量就会形成阻塞的状态。那不管你的情绪是什么，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哈、哦，它其实最真正的意思是说，你靠你自己想，你必须要自由自在的想，而这个自由自在的想当中，它是没有任何执着、任何凝固。因为为什么？因为任何的想法都会跟你的内在合一。你有想法的时候，就产生所谓的灵感。你的想法的话，就好像我一开始提到的哈，你讲过很多话，这辈子听过很多话，好，然后你也读过很多书，不过你所听的、你所写的、你所自己说的话，都在一本字典里面，对不对？因为那本字典你所讲的所有的字都在里面，可是你却拼凑出来，可能是诗，可能是骂人的话，可能是各种话，对不对？一千万有人，那不是这样吗？好，他在一个内在能量当中，他不断在做表达嘛，对不对？那像电脑的话，你现在在电脑上可能每天看着 Facebook， 看着 WeChat 或者是 Line， 或者是任何其他信息、照片，可是它就是一个灯泡的熄跟灭而已啊。好，灯泡的熄跟灭，我们的身体也是嘛，就是原子电子的一闪一射，然后就见过我们的身体。那我们利用这个架构来表达，所以主要目的就是表达，主要目的全部都是为了表达。那你只要表达，不管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只要你表达，你就会跟内在联络，就内在跟你之间就会有一个合作性。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表达的话，哈，你就会堵在那边。好，那别人的想法，因为他没有放在你的意识心里面，他不是你意识心的一部分， 所以他没有办法放在里面变成无中的东西来创造你的实相，对不对？当然话又说来，如果 你真的去体验它，你也去思考它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你思考过的结果，那这样它就会变成意识性的载所载具的东西了。所以为什么那些学习的人呢，最后他必须要一定经过一个过程，就是真的由他来思考，好，真的由你来创作，真的由你来写，真的由你来想，而不是听别人怎么说。因为听别人怎么说都是别人的相信的东西，别人的意识的东西，对。好，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生活为了要求安全，为了要求稳定，所以我们大部分是不会跟你的真正内在的想法去想。可是刚才不是念那个句子吗？这个宇宙的知识是公开的，它并不是私密的，所以当你有一个想法，你跟内在一联系的话，那个资料就会进来。
那老师，那请问你为什么要读赛斯书，还要读克里希那穆提
哦？他是告诉你，因为他是在告诉你怎么去思考，怎么跟你的内在接触，他没有来满足你任何事情，他也没有叫你要听他的。所以你在看赛斯书，他会跟你讲一句话嘛，他说请你把你的想法，你的想法放在任何大师老师或者是神物或者是他的之上，他没有要你去听他的话然后不能动，他只是告诉你你怎么去思考，他不是叫你如何去思考，他是叫你去，不是叫你去思考什么，而是叫你去思考，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那克里斯那穆提也一样，克里斯那穆提你如果去看他的所有的书籍哦，真的每一句话都在告诉你这件事情。
那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那是他的说法，对啊。我现在是告诉你，如果以意识的本质，如果你从三个两难知己的这个基本架构去思考，基本架构思考就是因为内在有一个想法，一切话有一个想法，最内在的源头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为了要实要表达，对不对？所以他才创造一个实相，然后实相再创造下个实相，下个实相再创造下个实相，所以它会变成不断的，因为表达后一定有新的表达要表达，因为这是能量的一个特质。那什么是能量呢？我们的任何生灵是不是来自一种能量？它没有能量它就死了，对不对？所以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状态。那能量你的表达才能构成本体，对不对？那你有本体你才可以开始在思维。所以那个三个两个知己必须是在所有你在思考赛斯的资料或任何资料之前，你必须要弄得非常清楚的一个东西，而且你随时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最原始的东西。一切万有就是因为他想表达他的思考，所以他在创造，而因为创造，我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那信念是什么？不是想法，不是你的比例理嘛，对不对？所以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知己是他有的想法，而每个想法都是他想实现的东西，也就是他所谓的爱。我想要这样表达，所以它是一种来自一种爱的表达嘛。好，但这个东西的话，我是觉得如果你从结构上去了解，当然对一个现实的现象，为什么很多人读不懂赛斯的意思是，你看哦，像我们现在很多在学赛斯的人，他所讲的话就是说，哦，什么人呢讲的最好，什么人怎么样？但问题是，他本来就没有叫你说跟谁好谁坏呀，他要你自己去思考啊，不是吗？他要你的是你回到你的 inwardness， 由内省由自觉去思考你自己的问题。只有你自己去思考你的问题的时候，创造性才会出来。如果是复制啊，如果是拷贝，如果是别人的想法，那你要创造什么？因为那是别人的信念啊，不是你的啊。那只有由你自己去感觉去体验，变成你的情感，然后变成一个思维的时候，你才在创造你的人生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说这么好的这么好可以这样 移花接木的话，那很简单啊，你把佛陀开悟之后讲的那些话拿来背一背，你不就知道了吗？他讲的话你就懂了，对不对？那几乎你就懂啊，什么是圣地，懂不懂？懂啊，啊，十二因缘懂不懂？懂啊，啊，可是为什么你懂了以后根本对你完全没有影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也看过不少的书啊，那些人写书写得很棒，然后自己真的很有体悟的人，好，可是你看到他的书，为什么你不懂了？你懂了啊，可是你为什么变成没有办法影响你？因为那个不是由你内在内省自觉出来的东西。
所以说法的意义是什么？
说法是叫你去思考你自己，是一个。
我们都回到 meditation 了。
meditation 并没有在思考。meditation 你是坐在那边，可是真正来讲，你是碰到事情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当你在思考它的时候，你得到的那个感觉、感情、结论，那个东西才会变成悠然的、悠然的一个本质。我说的本质是 inwardness， 就是一种内省、一种心性或者是灵性。
那我们聆听说法者是在参考吗？在
对，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所有的教导都告诉你不要崇拜偶像，就这么一句话。那为什么不要崇拜偶像？因为你不要崇拜他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他的话来凝固你。如果你相信他的话是对的话，那么意思是当你跟他的意思有相反的时候，你敢用你的吗？那如果你没有用你的思想的时候，你怎么用你的思想去创造实相？
我的意思说，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听了，自己想就好了？
你可以不要听啊，但是如果说因为你我们的习性已经是非常的凝固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不要听的时候，像赛斯有提到，他说一个自然人他一点都不需要学赛斯，而且他的体验会比学赛斯得到更多，这是他在他的书上很清楚讲的。你的确是可以不要学，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那个勇气去面对你自己的话，你的确是可以不要，真的不要。我跟你讲哦，你去看克里斯拉穆提最初跟最终的自由这一本书，他的序就提到，那是赫西里提的，他说克氏是绝对不看任何经典，尤其是论华的经典，像什么博学幻歌啦、圣经啦、或者是佛经啦、或者是任何的这个。为什么？他说当我认为他很对，然后我去相信他的时候，那么我就会凝固我的思维，会凝固在他告诉我的那件事情上。那因此当我跟他的想法，我一旦凝固他的时候，意思是我就没有办法用我自己真正的思考。所以他，我在这里我也提一段话哈，这是赫西里讲的啦，但是他是在他说为了迎接新挑战哈，一个人该做的是完全剥除掉背景，让自己赤裸裸全心面对挑战。就你针对这个问题，然后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完全去面对它，而不是说啊什么人说怎样啊，什么人教你怎样，不是，因为那个你就没有用到你自己的真正的思维。可是你碰到困难，如果你去思考那个困难是什么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蔡师有提到，在你的意识心很浅的地方哈，你就完全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因为简单的说，就是它你的意识心是个载具，那这个载具它就直接投射到物质世界，变成你的实相，对吗？那它只不过是投射而已啊。那你放什么东西在你的意识心上面，它就会变成那样。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拿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因为它不是你的信念了，它不是你的信，它不是你的思考，它不是你的情感，它跟你的内在的思维是不同的。真的，
我明白，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那我们为什么要听？为什么要看书？为什么要？
他是教你去面对，教你去思考。你的确是可以不要。如果你真的了解到说你要去面对你的困难的，你的确是可以不要。我刚提过了，像克氏来讲的话，他这么有智慧，可是他从来不看任何经典，他不看，他完全不看，他说不能看。因为你看的话，你的思想会被凝固在那里。那我问你嘛，佛陀看什么经典？没有，他在树下悟道的，对不对？那你说耶稣看了什么经典？没有嘛。 你没有看过他写说我上什么大学上什么课，然后我去休息什么，你有你自己的很清晰明亮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如果你去感受它，真实的去感受它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也知道那是什么信念。而因为他我刚刚提到的，其实我们的知识是公开的，就这个宇宙间的所有的知识跟信念跟灵感，它其实基本上是公开的。而你有什么样的信念，就有什么样的力量，因为你的信念本身就是力量。而问题是在于，如果这个你所有的信念，它如果跟你的 inwardness 不一样的时候，它就根本无法产生任何力道，不但没有办法，而且它其实是隐藏了你的很多的内在的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听起来很 crazy 啊，可是这就是真实赛斯的教导。为什么不要崇拜权威？为什么不要崇拜偶像？为什么必须要由你的思考来思考？为什么告诉你要肯定你自己？为什么要从不管任何情况都不要否定自己？因为你的想法本身在创造实相，你否定也没有用，因为你的任何的想法本身在创造实相。那如果说我今天有负面的想法，那你不去看那个负面想法的意义，然后去找出那个信念出来的话，那么难道那个东西就不在你的车上吗？好，有一种状况是说，如果意识心是你的信念的载具的话，那么自我是这个车子的驾驶。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看任何东西。为什么？因为你就是那个载具嘛，你载的就是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用这个观点看这个世界，那按照赛斯的说法，或者是按照其他身心灵这个老师的说法是说，如果你的自我不在的话，如果你的自我放松不在的时候，因为你的自我就是那个信念，对不对？你的自我不在的话，你要放什么信念进你的车上都可以。所以换言之，在那种状况下，你要改变新的信念或者新的观点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为什么克氏的教导一直告诉我们说，不要有任何的先有任何的形象，因为那个形象一有的时候，那个形象一定是你新的观察点啊。我有一个观察点，这个观察点我所看出的世界就是这个观察点所看到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状况啊，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世界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念嘛，对不对？好，那你怎么改变？你不是用那个信念在看这个世界吗？我是用这个信念看到的世界，对不对？我这个人怎样，是不是我这个信念在看出去的？那别人怎么样，是不是我的信念在看出去的？那我没有办法逃跑啊，因为我就是那个信念啊，我就是那个观点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心是自由的话，你的自我是放松的话，那么随时随地你想换什么信念不就可以吗？因为你没有受到任何的约束啊。哦，就好像你们女生是有女生的一些信念跟基本观点嘛，那我们男生是有男生的信念跟基本观点嘛，可是我没有办法回到你人的角度去看我的生命，因为我就不是那个嘛。啊，我已经先解条件当中，我已经持有一种信念，对不对？所以我永远不会了解你们是怎么在看这件事情嘛，对不对？那反过头来讲，那你们在看男人的世界，是不是仍然是用你们的观点在看男人的世界？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今天我的自我放得非常自由的时候，那么这样我在我的意识心上放的东西，我是不是才可以看得到？那你只要放什么东西在那个车上，你的生命就会投射不同的东西出来。其实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这么容易的事情会这么难？为什么改变一个信念会这么难？比如说你看人家那些悟道者讲出来的话，不是已经是最后的结果吗？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只要复制它，它就改变了，因为它不会是原来那个东西。好，那个最初与最后的自由这本书，他提到的实相，他的真理哈，他在谈到说，这个真理不能复制，因为真理一旦复制，它就不是真理，它就变成谎， 谎言，他是这么讲的。那他所谓的真理，他用什么代替英文字？我们要讲英文字，因为中文翻译变成真理，对不对？他的英文字叫 is。is，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 is， 我们每个人是觉得，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是？有没有觉得自己不是的？没有吧？因为你所看的都是你认为是的嘛。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办法以你的不是来生活？没有办法啊，对不对？我都是以我认为是的东西在看世界。我是这样看的，因为那是我的事。I am who I am 嘛，我是我嘛。所以我是我的时候，这个是本身是不是载具着很多的心理？那真理本身就是是，所以 all that is， 所有都是，对不对？所有都是。然后 I am who I am， 我是用我来创造这个世界，因为我只能用我载具的信念来看到这个世界。那其实我的意思是说，逃脱这个牢房牢笼是很简单的。那这个简单的方式是，如果你知道放什么信念在你的载具里面，那它投射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好，那先问，
如果我们没有像佛陀或耶稣那么厉害的话，那也是要多闻多思多修啊。
对，因为你要知道一个情况，就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叫做厉害，因为你在每一个你的位置上，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对，我们都是一切，我们没有。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好，因为你现在讲一个厉害本身的话，你就先拉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就不是你是的。好，那其实你只要把这个标准回到你自己身上就好，因为这就是你能量所在，而且你并。如果说以这个多层次的观点来看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变成那种样子。我知道这个东西必须要很深的去思考了，好，因为这如果是我说的，你真的可以不要相信，好，你可以不要相信。但是如果这是大部分的悟道者或者赛斯的一些说法的话，那么你不妨去思考看看。
老师，赛斯是你的偶像？
当然不是，我们讲过。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是偶像，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赛斯有一个说法哈，你认为的完美，就表示是一个停滞，一个停止，而能量是不可能停止的，对吗？完美的意思是表示你不能再成长，不能再进步，叫完美嘛，是不是？那完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停止嘛。好，那刚提到三个两个字，就一个想法，当它表达之后，它会产生新的想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新的想法，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完美的东西啊，不可能有完美的东西啊。那再说能量本质上就是不可能停止的，能量不断在表达，不断在创造。那不断在表达，不断在创造的时候，它是在站在不同的角色跟位置去表达，所以它没有说哪一个人是最好的，没有这种东西。如果说有一种说法是说，我今天其实我 email 上有写啊，就是如果你的说法是说我找到了，那你的意思是什么？你找到的意思是你已经停止了嘛？你已经完成了，对吗？或是这个东西是能够完全让你的生命不用再前进吗？那你觉得这是能量的本质吗？我们看第二个两人知己是什么？稳定是不可能的，对吗？稳定是不可能的。刚第一个两人知己是什么？表达之后一定有新的表达。第二个两人知己是什么？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一定要有更多的行动。本体才会存在，本体如果说是完美的，本体就死了，那就没有能量了，对吗？为什么会有能量？什么是能量？能量是不是一种差异？没有差异怎么会觉得有意识？那当有差异才有意识哦，那有意识才可以有想法，有想法才有什么？才有能量，有能量才能什么？创造物质啊，不是这样子吗？我知道我今天讲的东西不会讨好了，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说，你学的赛斯学到这个时候哈，你不妨去把它组织一下，你把很多的东西真的想清楚之后，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最后的结果，我今天 email 上写到，你怎么想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必须要自己想，你不要再做观众，你必须要去参与你的人生大戏，你必须要去自己去思考，自己用你的想法去行动。因为其实不是好坏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是标准， 如果哪一个人是标准的话，是所有人都要跟着这个标准，对不对？那意思是所有人都停滞啊，那一切万有也不用再运行啊，因为你只要有个标准就好了。那甚至于我可以读一段克里斯拉穆提的书给你听，他说任何的权威都是那个区域的颓废，就那个区域的毁溃。因为那个地，假如说你今天花了某个规则，就表示你那个规则不能无法再动了。对啊，我只是跟你讲说，他跟你讲说，他只是告诉你怎么去思考。你可以用你的想法啊，你有自己的想法是很好啊，但没有人叫你现在用别人的想法，甚至用我的想法。我今天讲什么话，你也是把它当耳边风就好了。假如你有自己的思维的话，但是就怕说你没有自己的思维，那你就是一直在想说我要抓一个东西来变成我的想法。你有没有想过我用我自己的想法去想的想我的事情？你当然可以参考所有人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可以是你一部分，但是你如果所有的人生的状态都只是在参考别人的意见，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的话，那么你就在怎么样，你就一直在当观众而已。能量是表达，能量是一个动向，那所有的动向你一旦表达没有表达的时候就形成阻塞。你去看看，如果说我什么事情都是躲在后面然后不表达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状态，一段时间之后你完全的无力感，你也不知道你的存在要干嘛。好，那我是觉得说你从三个两难之起去看，表达之后才会有新的表达，你若不表达那就阻塞了。那既然表达它永远没有，它永远在变为状态，永远不可能停止的话，那是不可能有完美的。那既然不可能完美，就不可能有标准，对吗？而你说赛斯是最好，那如果赛斯是最好的话，那就意思是赛斯是就告诉你说到这里为止，就以后都没有了，对不对？不是吗？不是这样子啊。好，那这就是所谓的崇拜偶像啊。但是你可不可以参考他？可以啊，因为你参考他的话，会让你一个想法，就是他不是叫你要怎么想，而是叫你自己去想嘛，对不对？他叫你去想，去思考，去他请你那 inner， 去跟你的灵感接触。因为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跟他的灵感接触的时候，他基本上就会跟他的内在跟内外的力量就会合一。因为我们回到一个状况，就是外在的世界都是有内在的次序，而内在次序都对外在的表达，这是我们所了解的，对吗？所有外在情况是不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这是我们很起初所知道的东西。不知道各位可能会有一堆问题啊，那没关系，你们讲吧。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其实你怎么去想都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要自己想，因为你就是那个想法的人，你就是用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但是如果你都没有信念的话，你都是用别人的信念、别人的想法。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这里在其实我们所相信的思想也就是信念，它在指挥集中生产跟加油的情感。
你按架子
所以会选择性的自我觉察会带到一个创造性的真实。就因为我现在先有选择性的话，就是我用我的自我在操控由内而外的这个行动。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心的话，我任何情况我都去感觉看看，然后去体验看看的话，然后你一直在表达，那么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带来很多很多你所不知道的能量跟力量出来，这样子。所以这里有一个东西，就是归结起来，在今天我们的课程上，那我特别是用最红的字来表达， 那这样来讲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到就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不期待做一个完美的人。好，因为一旦你想做完美的话，你的表达有可能会阻碍，然后再来，完美本身就是一个停滞，它就是能量的最后的一个死极，对不对？那而且完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因此，如果说你不期待做完美的话，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想法都可以说？那不期待做完美的话，是不是所有的情绪都可以表达？不期待做完美的话，你是不是就不会去崇拜偶像？是不是？那不期待做完美的话，是不是所有的能量都能够往外面去舒展？就你有什么想法，你就尽量去表达。
这个说法有一点说不过去，因为不是不追求完美，而是接受你现状的每一片刻都是一个新的完美，跟新的一个平衡点。
对，那我可以用平衡点啦，但是如果说完美的意思是它已经没有缺陷嘛，但是一定有缺陷，因为有缺陷才有新的可以表达。那因为我一个想法一旦出来之后，就有一个新的想法会出现，它的状态立刻就改变了嘛。好，那所以当我们在表达的这个状态之下，你才会发现到它一直带着能量在走，因为能量就是个动态。那既然是动态，它就不可能停止。那不可能停止就不可能完美，因为完美就是停止，完美就是结束了，没有成长的空间嘛，不用再改了嘛。所以完美它就事实上是今天的课程上面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是完美的话，那就停止了，因为没有进步的空间啊。对，那没有进步的空间就表示它不用有任何能量，那这样的话就是结束了。那没有行动就不能构成本体，所以不断要有行动。我会不会太深思了？我去提一些东西哈，来让你们去思考了。因为老是讲一些非常高妙的文字哈，那个东西基本上我们都没有办法有真实的感情嘛。对，你谈很高妙，但是。其实我今天讲的很简单嘛，就去思考，你去思考，然后去表达，不管对和不对，你就去思考去表达，你所相信的事情，它直接就会投射到外面变成真的。好，那你碰到的问题，你去思考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随时处在一个创作的状态，而且根本就不可能说我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没有那个东西。那如果没有那个东西的话，那你就很安心的去表达、啊，因为没有那个东西呀、啊。可是我今天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做事？我要想个一个最棒的办法。你仍然是可以想最棒的办法，但是你内心里面知道说那个不是最后的 final， 因为你单想好之后会有新的东西会出来。所以你一直处在一个动态 becoming 的状态。好了，那我们就从今天的课程开始讲起。因为他这里提到说，当然爱是永远在变化。为什么爱会永远在变化？因为表达后一定有新的东西要表达嘛，它一定位置会不一样嘛，对不对？两个人，你看童话故事老是写说，从此公主跟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你觉得在人间有碰到过这种事吗？不会的哈，因为再怎么样幸福快乐。难免都有苦角嘛，是不是？难免会有争吵，会想法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可能过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子？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就不是一个意识的本质啊，它不是意识的本质啊。然后做好朋友就永远是，我们是永远的朋友，是啊，你是永远的朋友，但是有时候也会吵架，对不对？那我们这样的生活，哦，到美国来，哇，这个日子真好，然后像天堂，然后过不到半年，你会发现，就什么世界嘛，对不对？就有很多以前的理想，当你达到那个理想之后，你会觉得那个理想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你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他是说，你爱永远是在变化的，但是你也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想把爱凝固下来，其实是一个不安全感的 所作祟的，你为什么不能相信呢？你相信他可以再继续创造，他可以更加的流转，他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一种状态。好，爱是永远在变化，没有永恒的很深的互相吸引，两个人在其中是永恒投入的，因为他能量随时在发生不同的变化，它不可能凝固，没有东西是可以凝固的，因为能量的状态就是不动态。好，所以作为一种情感，爱是活动的。你今天爱什么，明天可能不是，对不对？啊，我说我很爱吃荔枝，可能过个几年我也许不爱吃了，谁知道，对不对？对啊，你喜欢啃鸡脚，可是过几年你可能不喜欢了，为什么？因为牙齿坏了，是不是？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变化，你知道吗？呀、yeah. ，所以爱是活动的，因为它是 becoming， 表达后会有新的东西要表达，你不可能凝固一个东西。当你发现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的心是坦然的。你没有想要去凝固什么东西，因为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哈，不要去相信一个人，就是说，哈，他一出生，然后他就什么都懂，然后他什么都是最完美，他都没有任何问题。不要去相信这种东西，为什么？因为能量是动态的，对啊。那你说问俏子说，哎，你学的赛事是不是你现在变得很好？我有可能比较好，但是我也有可能坏的时候，因为我是在一种动态状态，而且我们大家来。都不是什么老师或学生的关系，我们都是在学习，对吗？只是在不同位置学习而已、啊、好，我们是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不同的学习，所有的东西它都是 becoming 嘛。所以在经过经验的这个结构里面，虽然爱不是爱是不稳定的，可是可以是主流，意思是你可以永远用你的爱在你的人生当中变成你的一个主要状态。好，可能会变，你会变老，会变本来以前喜欢去喝什么咖啡的，可能现在去看电影去的、啊、或者是老的时候去富江 去散步。但是爱虽然是不稳定的，可是爱可以是主流，你可以永远把不同的状态之下都保持一个有爱的心。它可以是
我的爱不稳定，是有时候不爱，有时候恨也可以
啊，但是它永远会是你的主要的主流啊。对啊，它会是主流，因为它是个能量状态。那假如说你现在形塑一个东西，因为这是我们经常在形塑的，经常我一些朋友啊，他就传一些东西说，爱应该是怎样啊，爱应该是怎样。那先生如果是这样，就是不爱我，那怎么样？我说拜托你，如果用这个来凝固你自己的话，你在自找麻烦啊。因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不同情绪，对不对？他忘了你的生日，就表示他不爱你吗？是这样子吗？如果他回来没有跟你说亲热的话，就表示你们之间感情出问题嘛？是这样子吗？也许，我不是说不是，也许，但是你有一颗心可以去感受它，对不对？你有一颗心可以去创造它。如果你今天的主流是爱的时候，那么你的环境自然而然投射的是爱嘛？因为它不过是个投射物，外面不过是个投射物，你可不可以任何时候啊？之前那个丁山有提到一个美国那个一国的夫妻，啊、哦，然后是中国人去买房子，然后杀价杀得乱七八糟，一砍再砍再三砍四砍，最后买了房子，终于买到，还买得很便宜。进去以后，人家什么东西都跟他安排得好好的，甚至里面有两个礼拜的食物，所有的最细节的东西，人家都用最温馨、最体贴的方式在对待他，对不对？对啊，你可以杀我价，可是我可以用我的爱来布置我人生的主流啊，不是因为你怎样啊，而是我心中就充满了爱。那这样的话，你所投射出来的世界，它就会变成是一个爱的世界啊。你永远用爱的观点在看你的世界、啊，对。所以爱虽然是不稳定的，但是可以是主流了、啊，对啊。我们在这边读书会也常常会碰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我就相信这是一份爱啊，我就坚持这是一份爱，我也一直坚持在现在再继续做下去啊，不然做十几年，你去想想看，一个礼拜三四次，甚至四五次，然后做了十几年，你手也会软吧？ 你们都可以迟到，就是我不行；你们都可以不来，就是我一定要来，对不对？那我想我就是一份爱呀、啊，对不对？我来的时候我会想到。
你说你们可以不来，你要对那个摄影机吵架。
好好。
因为我们都来了，
对对对对，
那下一次来看
你
们，
你说你们都不来
了，没有没有要求任何人来啊，真的没有这样要求。我意思是对了，像有的时候带东西来真的蛮粗糙，可是那是我的一份心嘛，我知道不是很好啦，好，但真的是我的一份心嘛，对不对？那所以你其实是永远可以用你的爱来布置你的世界。
痛痛痛痛
对啊，那如果说你的爱是你的主流，你怎么样去看你的人生的时候，那么倘若是这样的话，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永远会有朝向理想的愿景，你永远会朝向一个理想的愿景啊，是啦。其实我觉得你看这两张赛斯的这些东西，我是因为有所体悟，所以我今天写很长，但是其实我只有写十分之一，因为很多没写。好，但我的意思是说，真的去思考一下，他只要的是你要爱你自己，要尊重你自己，要表达你自己，要让你真正的那个创造力出来，你就不要怕好或坏，对或错都没有关系。真正来讲是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那信念讲得很抽象，就是你相信的事情，你的 belief 就是 formation。好，你就能够创造那个事，就是一种投射。
那个相信跟不相信的那条线，我觉得是很细腻的，而且
对
这个人从这边到那边，好像会跨过去的那个勇气或者动力。不是可以从外来的部分，因为可以讲你的原则跟这些理论都可以讲，你可以讲再久，可是这个人走过去或不走过去，好像不是环境的因素的，
没有牵涉到很，因为那个信念本身哈、哦，你所相信的东西，它是一个虫，一个树虫一样的东西，而且树虫的东西当中呢，它有很多信念是相冲突的，哦，你去看。哦，比如说，你有可能相信你是有钱的，可是呢，你内心里面又觉得说，好、哦，我是无能的。那有很多东西，它在内里里面哈、哦，你会发现到说，左讲一句话，右讲一句话，两句话把它放在一起，发现它冲突的很厉害了。所以你只要把你所说的话、所想的事情哈、哦，在你脑袋中一直在思考那些东西，赛斯来说呢，是说那个是你的自然催眠。你因为没有从来没有去整理过你的思绪，那真实的感情那个东西、哦、我们又隐藏了很久，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到说我们很难理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们很习惯去伪装我们自己。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信跟比如说 belief， 那个有 belief 跟没有 belief 那个话语它是很清楚，然后从没有 belief 到 belief 那边，我的感觉不是累积的，它是两极化，它是零到百就是一百，就零到九十九还是零，它到那个一百的那一步，最后那一步，最后的那一小步，人到了那边，好像是要，就是还是从自己要跨出去的，可是那个自己跨出去，啊，别人怎么说他都没有办法过去。
那个叫行百里路半就是了，这当然这句话仍然是信念的哈，但。这当然是一个凝固的东西，但是基本上就是一切是这样，就是说你到更后面的时候，虽然是差一点点，可是那个东西差蛮多的。我是比较希望能够提出一个东西，就是说一个东西你认为是真理，可是当我觉得它是真理的时候，它就不是了。为什么？因为你就没有用体验去体验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有一种形容词，就比如我现在看的风景，然后我完全的神入，哇，真的很漂亮。可是当你哇的时候，你就跳开了，因为你已经回到你的思维，你没有再融入那个地方。哦，说啊，真的很棒，你就出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他这个想法很好，那你又出来了，你没有在那个想法里面，你没有真的融入到那个里面。 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必须要你自己去下功夫，因为现在的重点是整个赛事的思维都告诉你哈，你最好是不要去 twist 去掩饰它，因为你去掩饰它的话，不管是情感，不管是思维，不管是说话的方式，不管是表达的话，到最后是你自己就根本无法发现它了，你要等于是躲迷藏的游戏一样去分析，可是一旦分析它又变质了，因为年轻分析的时候哈，他已经没有办法用感觉去感觉，因为我当去分析的时候，那么谁在分析他？我嘛。可是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这个观点的人啊。我就是那个我的意识心载具信念的那个人啊。所以我去观察他的时候，那不是一样吗？你所观察到的东西跟你那是会一样的东西，所以它变成一个躲迷藏游戏嘛。好。意思说，我如果觉得我很自私，那好了，我现在不自私，我要大方一点。可是那个大方是从什么？从自私来的，而且你是一个自私的观点去拖那个大方嘛，所以那个东西就有所谓的为人为，有人为，它不是由衷，它是人为。那人为的话就不是你的比例，因为你必须要用力，它就没有办法来到一个轻松不费力的那种状态。那如果没有来到轻松不费力的状态的时候，它事实上就是没有办法创造实相。你就看那个神奇之道，好像第十四章，你去看最后那几句话。如果那边有书的话，神奇之道最后十四章，他提到的就是，其实创造本身。它就是，放松本身，它就是创造力最勇猛的斗士，它不是一个相关的东西。好，那意思是你必须要真的回到那个自然而然的状态，因为如果你不放松，你的自我在控制它，那自我不是那个这样思考的人吗？那一旦有自我在的话，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就会受到自我去控制那个行动。所以第三个两难之举还是什么？当内在对外在行动在表达的时候，一个我把它拉出来，认为说我这个行动要跟它分开，由内而外的表达当中拉开来，就是一种跟行动分离。那一分离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好像自我在做这个行动。那这个东西你去看，在实际上的生活当中到处比比皆是啦。你会说啊，那个人很聪明，那人很聪明，是他的天赋很聪明，对不对？那人很会说话，那是天赋会说话。那个人怎么样，那是天赋会的，对吗？老虎会咬人，因为天赋。啊，蛇有毒，它咬人，那是天赋，那是由内而外的表达。可是你会说那个蛇很毒，好，你会说那个人很聪明，那个人很会作诗，那个人很会弹琴。可是那个人本身就是由内而外的行动当中被拉出来的分离。那如果你不分离的话，由内而外的行动是自自然然的，那就是第三个创造性的压力。好，那第三个创造性压力有什么用？好，假如说你的自我是放松的，你的自我它跟行动是一致的话，那么是不是你的感觉跟你的情绪会完完全全吻合？那如果你的情绪跟你的感情真实的感情一吻合的时候，你是处在一个绝对的创造状态，因为内在行动直接化为外在。好，那要这样做要怎么做？当然首先就不能够崇拜偶像嘛，对不对？第二个，你要真实去感觉它嘛，你要真实去用它嘛，然后再来你不要去阻止它嘛，我不敢啊，我不厌啊，我怎么样，我都没有这种东西的嘛。你是真实感觉你的信念跟情感是合一是一致的吗？我真的很笨，弄个什么这么深的题材。不过这是我想表达，可以吧？
那你们没有任何人有什么？为什么老师会有这种结论呢？
你不是一直在那叽叽呱呱的吗？
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啊，我觉得这只是在
要跟我斗嘴，
在讨论啊。
好，他说，倘若那样的话，那么永远会朝向 理想的一个愿景，以及从那些自然发生在实景跟愿景之间不同而产生出来的烦恼。你看哦，你是有朝向愿景，然后永远会有那些实质跟愿景之间产生出来的这个懊恼，所以是不是创造的第二个两难自己是永远处在一个不稳定状态，不会完美了，你不会完成了，他永远就算你今天有爱，然后爱是你的主流，那么永远你有朝向理想的愿景，可是往那个愿景的话，你会发现跟实际上会有一些烦恼哈。那所以有一些大人呢，当他的孩子跟他讲我恨你的时候哈，那你会觉得说孩子就应该要爱你吗？那跟你的愿景就是孩子要永远爱你的这个想法是有差异。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跟你讲说我恨你的时候，你会很惊吓，然后你会不知所措，对不对？那因为你是有一个凝固的东西，就是孩子就应该爱父母，然后在任何时候都是爱。但是他已经跟你讲在任何时候情感都是在流动性的，他这一刻说恨你，可是他有他的现在的状态，可是永远都有一个主流，就是他会爱你，可是这一刻他会产生低落的情绪，可是我们就无法去承受。那夫妻感情之间也一样啊，在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说奇怪，他还没有以前那么爱我，是没有错，因为状况在改变。好，可是假如爱是你的生命的主流的话，这段时间过了以后，你们可能更加的亲密，你可能会做会有一些懊恼，跟实景跟愿景之间会有懊恼，因为你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去凝固你的思维，你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凝固你的现状，因为现状实景跟愿景永远会产生一些懊恼。所以当孩子说我恨你的时候，我们会很沮丧，然后孩子就会怎样，开始伪装。所以问题从哪里出来？伪装出来，对不对？本来他说他恨你，那就恨嘛，你可以接受他恨你啊，而且他恨你只是一个状态啊。那现在你去教他以后，然后他就不敢恨你了，然后他在你面前要讲什么谎话，对不对？然后他的感情怎么样？不敢真实，然后他的信念到后来连自己对信念跟情感都完全没有办法一致的，对孩子来讲，对你来讲，他都一直在一种退缩、伪装的状态，所以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想，你不认识自己，你不认识自己，连创造的基础都没有啊！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意识心是什么、啊。你知道这个赛斯的为什么这个地方他会提到说，他怎么突然间会弄一个什么产生烦恼，然后什么孩子说我恨你的时候，孩子就很快会学到不诚实，因为我们要用一个外在的形式来凝固孩子怎能爱我，对吗？好，我们要外在形式来凝固夫妻怎能相爱，不能够有好意见不同的时候。所以孩子真正说的是什么？他在这里提到，他说孩子真正的说我这么爱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坏，是什么站在我跟你爱之间。那他其实在表达一个什么可以去思考的东西，对不对？假如说你去教孩子说好，你是可以，你恨我 OK 我了解，那你去想为什么你会恨我，那么他是不是立刻回到他的情感，然后他是不是回到自觉，是不是？对一个孩子来讲，他一开始就是不是立刻回到去学我怎么样去自觉我的情绪跟我的思维。那这个本来是很简单的，因为他只要去觉察，就是说好像他的理想跟愿景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现在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好，所以他就会发现他的情感跟他的思维会一直都在一致的状态，那他了解他自己，他就当然能够知道怎么去操纵他的思想。可是不是，就像刚跟你讲说，一些大人当孩子说我恨你的时候就会很沮丧，然后就跟他讲你怎么可以恨我，然后孩子就会学到什么以后不说，是不是？那夫妻之间是不是这样子，你又不说，然后维持一个状态，就是你不是说爱我吗，那你爱我就应该怎样怎样，那是不是被凝固了？爱我就应该怎样的，是不是一种凝固？那这样的话他就没有表达他的情感跟他的思维啊。是啊，我说我爱你啊，可是我这一刻怎样有不同的思维的方式，我有不同的情绪感受，那 我如果不能去表达我的情绪感受的时候，那两个人就会变成一种刚才那种状态，就不诚实了。那不诚实是我连我自己都到后来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到说内在对外在的能量堵起来了，堵起来以后就无法表达，到后来呢连一句话都没有办法说。对，你去看好多好多老夫老妻哈，真的是连一句话都，因为你讲就怕他生气，对不对？然后一讲就踏到地雷，对不对？然后就最后就说啊，算了，那不要都不要讲好了。然后都不要讲的意思是什么？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之间的这个基础去了解。我现在我们两个到底面临的是什么？你没有那个真实的感觉跟真实的思维，你是怎么想都不知道。那他，你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想，他怎么会知道你怎么想？对不对？所以没有办法沟通啊。但是如果你允许他是有爱，但是有的时候他会不舒服，那他不舒服的时候他是告诉你说他其实只是在说什么，我那么爱你，那怎么是怎么会你对我这么坏，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个是不是一种思考？他是不是面对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藏得很浅，他就在你的意识心里面，有意识的心智里面。可是因为从小我们就会学不诚实，因为不诚实比较简单，比较不会有问题，所以到后来我们所有的模式都是不诚实。那不诚实你连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去思考？那你怎么知道怎么去用你的思维？那如果你不知道用你的思维，你怎么创造实相？因为你连放在意识心的东西都不知道啊。那你拼命拿一些座右铭，但那个东西你对它是你觉得很好，可是它不是跟你没关啊，对不对？跟你没关，你不是这样想的啊。对啊，你并不是那样。
拿来用一用啊，有时候拿来用一用蛮好用的。
对，用一用很好用，但是赛斯不是跟你讲吗？那个会成瘾啊，就是你用它啊，用得很好用，那你然后就依靠它，你就不会去思考啦，你就不会真的用你的心、用你的感情去思考，然后呢，你就一直用这个东西，对不对？就一句话就很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吗？那想啊，是啦，一切都是，一切好像也是嘛，对不对？可是那个跟你真实的情感不一样，因为你还是在不舒服啊。可是你就不愿意再去觉察你的不舒服了，你就把你的潜力放掉了，就是你对你的情感的觉察，就好像这里提到说，其实孩子是在想说什么东西站在我跟你之间走，那他会去思考，那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啊，到后来就是变成伪装啊，好啊。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呸，对不对？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到了十来岁之后，哇，那跟父母亲的关系真糟了，对不对？我已经碰了好多了，因为他觉得他跟你讲也没用，然后跟你讲他觉得你也听不懂，他根本就不想跟你讲了，而你呢，你觉得说他根本教不会，对不对？对，原来本来就是可以建立一个东西，就是说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到底是，或者是我来想，不是说不一定要去找你，我要想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那这里提到说孩子说我那么爱你，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坏？那如果他去想说，其实最后的结果不是对你很坏，是他需要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能够进入一个理解，那个我们叫做自觉，自己对这事情的觉知，而不是硬套在上面的规矩调的教条。因为规矩教条是很有鼓舞的力量，可是那个就是你没有的东西啊，那就是你没有的信念啊，硬加又怎么用？对啊，你看鸟很会飞，那加个翅膀就飞了吗？你也知道用这样翅膀抖一抖就会飞，可是你就是没办法啊，对不对？啊，虽然你有翅膀，你是鸭子，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那个信念。
我也
踩。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没有真的敢用我们的情绪跟感受？因为如果你随时都在一种情绪跟感受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血管阻塞的现象，不然的话你内在能量出来到这里就被堵住了嘛。你的该表达的都没有表达，所以后面的东西都全部没有，因为表达才有新的要表达，而且没有表达是叫做完美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标准嘛。所以 这个孩子的敌意是建立在他自己对爱的坚定的理解上，他知道他 basically 他是爱你的，他是绝对没有问题，可是这个时候他是有恨意，可以吗？可以，对不对？那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可以多很多般体会？对。然后如果说你要那个人应该要怎样的话，问题是你就不是那样的人了、啊、是不是？来，你去看那些讲关系的都跟你讲说人就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但是他又告诉你有五个期，对不对？就算到了整合期，到了这个最美妙的那个期啊，他还是立刻会回到权力斗争期，对不对？所以他其实这一种，他这里跟你讲爱是在一种流变的状态，流是小变，变是大变，看一下，就是一种流变状态。你必须要排泄一个。哎呀，乱讲话。所以被教导相信恨是错的，那恨是错的就变成要伪装，然后就不敢碰那个部分，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种情形。那你处罚他只会加深这个孩子的问题。好，因为他不会想，不敢感受，然后他要隐藏。所以我为什么很希望你们在面赛事的时候，真的你先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三个两人自己的这个角度去体验它，因为本来能量就是由内而外在表达嘛。你的活力就是能量，它活力从哪里来？活力就是从意识来的。那意识从哪里？从差别来的。那一定要有差别，因为不可能有差别。啊，如果有人跟你讲天生就是都不需要学任何东西，那他就不会来这个人间了，因为完美是不可能的啦，完美是根本不可能的嘛。所以如果父母表现出恐惧，你要惩罚他，或自己觉得很恐惧，那么就更加的那这样孩子就会更加有效的被教导去害怕这个愤怒跟恨。那因为他既然在最有利的父母之前也会被退缩，然后孩子就被制约，忘记这种本能的理解，而忽略了爱跟恨的联系。什么是本能的了解？就是那个感觉跟思维嘛。好，所以你去看他整个教导，你不要看表面这文字上的东西，你要去更深层的去了解到说，他其实来到一个很就近的东西。这就近的东西就是，其实一切的东西就是由内而外的。好，那由内而外的话，它是从哪里来？从你的信念跟你的情绪来的。那信念就是你相信的东西，就是你看到以为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信念。那你有没有办法看到？你没有办法看到，因为你就相信它是真的、啊、好，那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他有一段话，他说我没有钱，那我已经很用心了，可是那个是真的啊，他真的没有办法改啊。对啊，我就真的是这样，真的啦，没有骗你，真的就是这样子。那什么是真的？真的就是你的信念，因为信念会是个 formation， 而这 formation 是你的观察点。啊，因为时间到了哈，那其实比较可惜，因为我写 email 写的很多，那这个 email 的部分都没有去看一下哈，不，你们自己回去看好了哈。email 的思维啊，其实我这里都已经，就是这个宇宙间没有重复的事情。好，那所以你就不要去想要依靠或者是结合或者是一个就是跟谁去依附，然后或依附一个团体，或者相信谁能够指导你，没有那个东西，真的没有那个东西。因为个人实际上也讲得很清楚，而且能量是一种创新状态，完美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完美就表示它不再有成长的空间，那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所以就不存在意识跟能量。那这里有提到一些东西哦，他说重复那完美美妙的文字，当你重复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变掉了。 因为它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的，不是原来那个体验的。那如果一直重复这些毫无意义的字眼的话，那其实那个书籍是失其意义。因为真正在感受它、去讲它的时候，在讲的人是有这个信念，可是听的人没有。然后那个人你再重新拿出来讲，那个已经变掉了，不是那样。那这样的话，重复就变成一种宣传。所以当我们重复别人的话的时候，会使我们不再了解自己。所以他这里提到，克里斯莫提提到说，只是用权威的话来掩饰你的迷惑，那么真正想要努力的是搞清楚那个困惑。你们就自己看一下好了吧，OK， 好，那我们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一下。